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四节的部分啊。我们上星期已经进到了第四节啊，然后第四节呢，谈的是这一个对抗与合流哦。然后导师先说明对抗的一个情况哦。那中观就批评为是对经的理解解释的不正确，对吗？哈、哦，那为是就。透过解释中观祖师的著作来把他们的意见变成就是唯识的意见变成套在中观上面、哦、就是要用唯识来理解龙树的思想、哦、用这样的方式也就有 对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也讲到这个辩论、哦、彼此的辩论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在佛教是一种不幸的事件啊、哦、佛教变成口舌之争啊、哦。所以导师在写这些他也透露出他对这些事件的一些心情跟想法啊、哦、那我们也要汲取这一些啦啊、哦、就是其实佛法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净化身心嘛，然后离苦得乐，当然有一些意见，就是要护教的时候，当然要提出一些澄清，那这种澄清其实就应该点到为止，或是要恰到好处了，要恰到好处。那再来就是恶系合流、哦、那首先导师就提到这个折中纵贯者的代表第一位是解脱君还有性观庄严论这样的一个著作。那解脱君呢、哦、他有对性观庄严论做注释。我们上礼拜好像有讲到有一种注释就是经论和编、哦、那去查证了一下他应该是释子贤、哦、那他这个解脱君他是真的针对性观庄严论他是寄送、哦、做注释、哦、好那他有注释了、哦、他有做注释好导师的这个提示呢性观庄严论是透过解脱君才让世人知道因为他做注释嘛、哦、懂意思啦、哦、所以这一部论跟解脱君的关系很深、哦、懂意思吗、哦、纵使传说是弥勒所造、哦、但是在流传世间的这样的一个途径还是透过解脱君、哦、他做注释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啦就是说这部著作呢跟解脱君的关系很深齁、哦。然后有讲到他的一个年代齁、哦。年代导师就提到这个四生都提到四生齁、哦。那但是四生的这一种内容不尽相同对吗齁。哦有的是从化身再开展出二身这是楞伽经对吗、哦、那有的是从受用身再开展出二身变四身这个是成为是论、哦、那现观庄严论是从法身再开展出自性身真自法身、哦、就是从法身再开展出二身、哦、好所以开 对三声在开阐出另外一声的这一个情况不同，但是同样都成立四声啊。导师认为这个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啊。那不同的这个地方，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啊，去提供他们对这样的四声的一个理解啊。好，但是所以导师透过一些就是四声的一个考察啊。就推定大概是公元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成立的一部注释般若经的著作啊，《性观庄严论》啊。那它分成八大章啊，八大章。好，好，这个是第一部分。那思想呢？导师这边提到思想是归宗中观派，在543页、哦、可以吗？在刮胡二思想归宗，它是归宗于中观派、哦、那比如这一个颂文、哦、导师说论基本上是这个解释般若经的这个义理而造，但是却多了经所没有，就是这两个偈颂没有对应般若经的一个内容，懂意思啦，多出来经所没有，因为经没有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有这样的偈颂，那就是我们上星期有讲到无灭自性中未当以见到尽何种分别得何无生相，若有于实法而于所知上说能尽彼障，无以彼为奇、哦、这个在角注344倒是有提供出处、哦、提供出处，这出自《现观庄严论略释》，是法尊法师译的。那这什么意思？我们上星期有提出了一个理解了，因为这个偈颂理解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就是在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我们看一下荧幕，看一下荧幕。如果从他下面所提供的这一些长行解释、哦、他可能比较像是这一种、哦、因为他有范本了、哦、现观庄严论他有范本、哦、那我们刚好也有学习了一些梵语、哦、那我们就试着去看，那也参考一些其他人的翻译了、哦，他是这样子、哦、就是在本性不灭的情况中、哦、因为这个无灭自性、哦、这个应该是一种自性的一种主张啦、哦、自性会不会灭，自性是常独一、哦、时一常的嘛、哦、自性是不灭的，在这样的一种自性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他说分别所生的法，就是那些烦恼啊，如何被名为见得到，一般我们都称为见到，其实在梵语就是名为见得到了、哦、可以了、哦、就是见到，见到的智慧叫做名为见得到、哦、可以了、哦、这是梵语所告诉我们他的一个语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既然是一个实有的，那你怎么去灭呢？听得懂吗、哦、实有怎么灭？实有不会灭、啊、懂意思啦、哦、那或者是无声如何被获证、哦、所谓无声就是相续声止息，名为无声嘛、哦，你要么就已经有了、哦、已经有没办法灭，对吗、哦、那没有的话 没有你怎么这样去仔细他的生的这个相续，听得懂吗？哦，他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了啊、哦。好，那若有于实法而于上而于所知上，就是于所知上的障啊、哦。一般我们说有所知障、烦恼障，对不对啊、哦？所知上的这个障碍啊、哦，认为这个诸法是实有的啊、哦，然后又能够灭除所知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真的很稀奇。听得懂吗？障碍竟然实有，怎么会不见呢？实有就要恒有、永久的存在的。所以就是说有实有法，但是又说这个诸障可以被灭除，这两个是一种矛盾啊、哦、听得懂吗？实有就不会被灭，听得懂吗？哦，实有的法就永远要存在的，要不然它就不能叫实有、哦、然后你又说能灭佛能灭这个诸障，那这不是矛盾吗？哦，实有就不会被灭了啊、哦，永远都要如此啊、哦。好，那他的梵语大概是这样，就是有人说啊、哦，事实上有诸法的实体，以及呢，这个有关于佛的所知障灭尽，佛灭所知障嘛，对吗？哈、哦，那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很压抑啊，那哪有这种事情，实有东西还可以被灭啊、哦、矛盾，听得懂了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在这个大藏经补编里面所收的啊、哦、这个现观庄严论略，这是法尊法师译啊、哦，这个在角注三四是有啊、哦，但是呢，这个怎么理解啊、哦？带大家理解一下啊、哦。你既然我们有放在角注啊、哦，就是诸实事实位啊、哦，就是认为实有的这一些人啊、哦，他们说呢，先有真实的垢法，就是烦恼这一些啊、哦，然后呢？以坏想与彼尽相了之为尽、哦、那这个叫做尽智、哦、然后又许实有的法相续生中断，就无生了嘛、哦、相续生终止、哦、以无生想与不生相，它就没有再升起了嘛、哦、与不生相了之不生，就名为无生智。所以佛有尽智跟无生智嘛，或者是说是这个阿罗汉有尽智无生智等等、哦、好，那这个是实有，认为实有的这些人他的主张就是实有烦恼，然后把它灭了、哦、他灭不再生了、哦、灭了尽智不再生无生智，可以吗？这是他们的一个主张。那此就这个寄送就破他们的主张。他说大圣见到何能尽其实有之所知障，所以那个实有前面这一个无灭自性中，它应该是一种实有不会灭的这种实有的法，如何能够尽实有的所知障的这一种能取所取分别，就是这些妄分别了啊的这些法呢啊，一定是没办法尽的嘛。实有你怎么尽？实有它就永远要有啊。那如何能够得无生相呢？那无生相就是断取相续生之无生相。可以吗？啊、哦， 你要么有了不能断，不能灭嘛，哈、哦。那没有的话，你没有也不能生啊，对吗？哈、哦，那你怎么去断相续生呢？对，听得懂吗？哦，好，大概是这样。听不懂，回去才去复习啊、哦。好，那定不能得，那亦如所许先有是真实藏法。这个令啊，有些版本，或是有一些他们在解释的时候是写成今乃心灭。如果有心的话，就不是实有，你是心的嘛，对吗？哦、变化了、哦、这个灭不是本来就有的灭，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灭性、哦、可以了、哦、那为什么没有这个没办法得这个五生相，断相续生是五生相，以彼藏先未有故，没有你就永远没有，对吗？哈、哦，没有的话，你怎么去有那个相续生被止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哦，听懂吗？哦，所以一定要非实有中观中的见解。好，那又十世中记说，十有能智所智诸法，复说欲蒙所知之垢障可尽，那持世绝彼甚其稀有，这就是第二颂了，可以吗？就是既然十有，那怎么能够断呢？以藏若实有，对之道不可断，彼藏、哦、可以了、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哦、那导师说这一个其实是通于平则于且行派、哦、说依他起是有自相的、哦、所以什么意思，就是现观庄严论，如果是弥勒的话，他应该是要依着唯识的立场嘛，对吗？但是呢，这个跟唯识导致说是可以通这个平于且行派主张的。那从导师的理解，就他提示就是说，性观庄严论可能不是真的弥勒造的啦，就是或是托弥勒之名，它其实是中观的思想，对吗？中观的思想，这个性观庄严论之后有师子贤的弘扬，他说二万五千颂般若合论，这个就是这个在经当中插入这一些标题，类似标题的这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就是出自现观庄严论的内容，可以吗？哦、叫做般若经合论、哦、所以这个是 这一部才是上星期讲到的、哦、就是经里面有一些科判，类似科判那些小标题的内 的情况，在西藏啊，这一部它其实应该是经、哦、但是它被放在论部，可以吗、哦、西藏有两部二万五千颂，一个是被放在论部，一个被放在佛说部，佛说部就是经、啊哦、那被放在论部这一部分呢，它是里面有科判的，还有那另外经的那一部分是没有科判的，所以在西藏有两部二万五千颂的经、哦、有一部呢被放在论部、哦、那放在论部这一部就是有性观庄严论这一些内容当作科判标题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一个版本呢，他就没有那个长提菩萨品的内容，但是另外一个没有科判的这个版本就有。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当年在做论文的时候，有去把所有的般若经做一个考察啊、哦， 西藏其实有两部二万五千首，有些人只注意到这个经论和编的，他就没有那个故事，但是另外一个版本是有的，哦，可以吗？哦，好，那还有这一个八千般若现观庄严光明寺，哦，就是用现观庄严论的一个思想，哦，一个教学，他去解释八千颂，可以吗？哦，他基本上他应该原来现观庄严论是解释二万五千这个大品类的了，哦，但是他也透过这一个思维把它分成八个现观，哦，去注解八千颂，哦，好，那他还有诸般若经现观庄严事等，哦，弘扬现观庄严论也是弘扬般若经，哦，好，那在波罗王朝时代现观庄严论大大发扬传入西藏，成为学者修学者必修的要点，哦，好，那以上是现观庄严论的部分，哦，接着我们看到544、哦，544是极护，哦，极护，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主要是解脱君嘛，哦，那因为解脱君他注释现观庄严论，就提到现观庄严论的思想，那也谈到现观庄严论有其他弘扬者狮子贤，哦，这个脉络是这样子的。那接着是极护，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传说为弥勒造的现观庄严论有纵观于且与中观的意趣，但自成一家，哦，因为于且它有不同的派别嘛，中观也有不同的派别，对吗？哦，他并不是依着某个派别然后去容摄其他的主张，听得懂吗？哦，听得懂自成一家，就是他不属于一切任何派系跟中观的任何派系了，哦，自成一家，哦，懂意思吗？哦，好，那勉强说综合中观于且的呢，是极护这一系，哦，极护它就有传承，哦，它是依着中观秩序派的一个立场，哦，然后容摄于且为是的，因他觉得无相为是比较了义，哦，也就是他是有一些派系的一些那一种成分在里面，听得懂，自成一家就是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哦，但他就是融合为是跟中观的一个思想，哦，好，那极护或意为净命，哦，好，再来看到这个极护的生平，哦，这边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刚刚解脱君呢，他跟东印度有关，对不对？哦，比如说在540页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到了秘密大圣的时候，东印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大家特别留意，导师一直提到这件事情，东印度，哦，东印，也就是这些思想它会影响着秘密大圣的一个思想，哦，好，540页这个红船的地点有没有，哦，在这个奔陀伐檀那恒河东岸东印度相连，对吗？哦，好，这边他是东印度人，他是从智藏，哦，吉尼亚那嘎尔巴，嘎尔巴就是如来藏那个藏，哦，智慧藏，哦，他从这个智藏学习，然后造了一部释论，谁的释论？智藏二谛，日藏所著的二谛分别论的释论，哦，可以吗？哦，好，那智藏呢，他是 东南方欧体毗舍人、哦、在梵伽罗哦、从势力觉多闻法。所以势力觉多是智障的老师，智障是谁的老师？极护的老师。这样可以啦、哦、他一个一个往上推了、哦、好，导师特别提到势力觉多智障几乎都是东南印度人、哦、都以为依他原生法在世俗地中是自相有的，所以可依自力比量来破他，也被称为自序或是自力量派、哦、那可说是继承轻便的学风。所以他是导师认为他是属于中观这个这一边的啊、哦，但是他中观比较是传承到轻便那个系统啊、哦。好，再来，导师说几乎的主要著作《中观庄严论颂》，以及自己的注释，他有颂有注释。那极护的弟子莲花戒著中观庄严论经释中观光明论等、哦、也就是这一个智障，再来是谁？不是势力觉多智障极护，再来是谁？莲花戒。这个谱系在后面的那个附录也有，我待会再给大家看、哦、好。公元747年极护应西藏气力双提藏王、哦、的离请，与弟子莲花戒到西藏，奠定西藏佛教的初基、哦、好。狮子贤也是极护的弟子，弘扬般若与现观庄严论。所以极护有两个学生对吗？一个莲花戒，一个谁？这边所说的狮子贤。但狮子贤他弘扬般若跟现观庄严论。好，到了西元公元660年开创的东方波罗王朝崇信佛法，极护这一综合学派发展起来，在那边兴盛，但当时印度教越来越盛，然后大乘佛法在各处都衰落下来。在导师说东方的波罗王朝，在东方的波罗王朝的护持下维持了一段较长的时期，这边少了一个主词了。什么维持一段较长的时期？前面说大乘佛法衰弱嘛，对吗？哈、哦，这边应该主词也是前面这一个，是吗？哈、哦，但是已经进入秘密大乘佛法、哦、的时代，是密祖显从。那大乘佛法、秘密佛法深深结合而流传、哦、好。再来看到545页。好，导师说这一个极护是自力量派，前面已经讲了嘛、哦、在世俗自相有中，他吸收唯识的教学，所以不同于轻便，被称为随愚且行的这个中观派、哦、他到底属于哪一个派别？他应该是中观的啦、哦、但是他有一些教学是同认同为是的、哦、可以吗、哦、所以这一些呢，大家就是要了解前面的修饰是说明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后面的那一个的一个主语、哦、是他的一个立场、哦、随愚且行的中观派了、哦、随愚且行。 好，那他在《中观庄严论释》中说，因观何意为世俗事？为心心所为之体也，意为意有外法体也，外法就是外境，还是只是心的显现而已，此中有意后意者，后意是什么？外境还是有的，可以吗？如说经说为心，破作者受者故，后面有个轻便是吗？这是根据导师后面的解释所说了，心外有法体是轻便说，有没有？中观还是觉得不是所有的事物的存在都是唯心啊，这外境它还有一些相对的一个真实性嘛，只是它只是因缘和合而有，但不是你所说的唯心变现的了，懂意思吗？好，那有余师就是这个极护自己的意见，有另外的这一种想法，虽诸因果法一皆为有事，诸事诸智所成立，一皆助为事，所以他认为因果法是为事所现，这是世俗事嘛，可以吗？世俗是一为事的，他说因观何意为世俗事，这边都在讲世俗，好，就是自相因果嘛，依自相安立因果。好，接着导说，几乎在世俗地中成立为事，事外境现，他认为一切法都是事的显现，那有一部分是显示为像外境的一样的一种存在，可以吗？那静观圣意，那是心也无自性，所以世俗他觉得可以依着为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圣意呢，他也不认为有心的这样的一个自性，所以这个彻底的中观的一个立场，好，如中观庄严论说，由一指为心，当知无外事，外事就是外境，是由一此理，当知心无我，好，那导说这是比较容易会通后期大圣的唯心说，他怎么会通？就是在世俗的层面可以这么说，但圣意的话，心其实是不存在的，无实体的啦，无实体，也是空的，好，所以几乎认为世俗为事而圣意皆空，也是龙树的意见。前面他就说明世俗是为事嘛，但是到圣意的话呢，心也是无我，也是空的，可以吗？他认为他这样的主张也是龙树的意思，前面他先提他的认知的主张，那后面就提这个龙树的一个论，也有这一个的意义，他就引这个如中观庄严论引六十如理，六十颂如理论，那这一个寄颂呢，349角注，这边是从这个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这边所引出的，性观庄严论它现在有一些翻译啦，有一些翻译， 那看到了好像跟宗喀巴大师看到不太一样啊。好，我们先来看寄送，待会再来看寄送怎么理解啊。他说：“此中皆无生，亦皆无有灭，就是无生也无灭嘛，哦，故知生灭法，当知是为是事啊。哦”因为我们去找了一些材料啊，他，哦，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解说啊，哦，但是导师的重点就是。生灭是世俗还是生意？生灭是世俗。世俗是什么？为世。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哦，那前面此中皆无生皆无灭，这在讲什么？这个就比较不是很清楚了。哦，可以说外境没有实体的生跟灭。哦，所以生灭都是世。就这个因为有个故嘛，哦，所以生灭都没有实体，都是事，哦，那这个生灭就是指外境，哦，外境的生灭，哦，好，这样然后就做一个结论了，哦，世俗为心，圣意性空，这是连接到前面的内容，可以吗？哦，于且行于中观综合，他认为是龙树的本意啊，这样啊，这样也就是按照极护的说法啊，就是世俗是唯心，圣意心是空啊，是龙树的本意啊，懂意思啦啊。导师认不认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极护是这样认为的啊，好。导师说，不过这二颂在颂师父所译的六十如理论文义并不是这样的啊。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吊诡的地方啦啊。就是说这两颂到底是不是都是六十颂如理论，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颂明确是啦啊。第二颂我们还没有讲啊。就跳到这个第二颂是最难，宣说大种等皆是世所设，比离智所见，岂非皆颠倒？这比较困扰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佛宣说这些大种啊，其实都是这一个被世所收摄的。是事的一部分，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这一个无漏智现前的时候，这些大种这些相啊都不现前了。听得懂吗？见诸法实相不会有这一些东西存在的。无相超越的。懂意思吗？好，见实相这些东西就没有，对不对？好，不见实相这些东西就有，哦，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不见实相认为它是存在于外的境是一种颠倒呢？听得懂吗？哦，见真理它就不存在了嘛，哦，不见真理它就存在，那不见真理不就是颠倒吗？你认为它存在，它其实就是颠倒，它其实是心的显现，懂意思？他讲这个道理，哦，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中观庄严论云啊，哦，这个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卷三哈，哦，他说位于名言中无外境之理。是龙猛菩萨意趣者，哦，比何由何论显示失意，也就是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是宗喀巴大师的著作，哦， 他说这一个极护说呢，名言中无外境，是龙树菩萨的一个意思、哦、那他有什么依据呢、哦、他就说他的中观庄严论这么说、哦、此中亦云，此中皆无生，亦皆无有灭，就是我们这边所引的啦、哦、可以吗、哦、故诸生灭法当知是为是，宣说大种等皆是世所设，彼离智所见、哦、岂非皆颠倒、哦、好，因此颂称无外境意，可以了、哦、其中后颂是六十正理论，就是六十颂如理论的文、哦、按照宗喀巴大师当时看到的，他也有看到六十正理论、哦、他去比对了一下，这一个部分是可以找得到的，可以吗、哦、前面那一颂，那为诸颂显示为是，云何说有大种跟所造呢、哦、后颂显示由视线视彼等而立彼二，能大种跟所造、哦、故是所设，若生亦有随云是事或是外境，然于正智皆不显现，正智就是无漏智升起的时候，大种所造都不显现了嘛、哦、所以表示我们平常的这一种认识是一种颠倒的，觉得有大种所造这种外境它是错误的、哦、那书说、哦、初颂是引楞伽、哦、那极境，极境就是这边的这个极护了、哦、极境论是说比二颂皆龙猛造，为此显示为是，故许中观为是二众相同，盖想净命一文而引也、哦、可以等一下，净命才是那一个极护啦、哦、那极净可能是另外一个论师，他认为这个都是龙猛所造啦、哦、可以吗？这个到底极净跟净命是不是同用，这边也不太清楚。姑且反正就是有一说是二颂都是龙猛所造、哦、或者是这个回去再查一下、哦、因为这两个主张是一样，净命一文而引，就是一文但是就一起引这样子。那这个是辩了不了一三说藏论里面的内容、哦、好，老师说那这二颂在六十颂如理论文义并不是这样，那在角注350可以找到大概相当的啦、哦、跟第二颂相当，就是大种等即是所说皆平等，彼至现证时无妄无分别、哦、他并没有说是事所设，大种跟事是平等，就是都认为他是有他相对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相对真实性，可以吗、哦、好，总之啦、哦、就是这个是不是龙树的意思、哦、龙树原来的文是长什么样子，现在看到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以上就是中观庄严论的部分、哦、好，接着呢就谈到为极护折中思想，折中思想它有这个往真常唯心说的一个倾向，这个是一个大标题，这主要是最后那边所说、哦、那这边也同时谈到 他也受到这个法称量论的影响，他也使用这个量论来建立他的这个教学，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随瑜伽行中观派的几乎，所以他是哪一派？中观派，对吗？那他是偏向哪一种主张为是？可以了，跟其他的中观派有不同，秩序应承他是另外一个折中的，叫随瑜伽行中观派的几乎。对瑜伽行派法称七部量论相当推崇，曾为法称的论义正理论做注释。好，那法称是瑜伽行派当中的随理行，论理的，讲道理的，从量论，也就是认识论的论就中论定为事是究竟，他就是专门说理。几乎深受法称影响，虽远于轻便的中观自立量派，而在所造的中观庄严论，看到546，也是以认识论来论法义的深浅，那就是透过认识论来评断各家主张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了义，可以了。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他的一个见解了，他的一个评断。好，世亲造俱舍论，众贤造顺正理论，有部，也就是萨婆多部与经部的思想，透过辩论而明确，谁代表有部啊？众贤，那俱舍论它是比较偏经部的了，可以吗？它其实是自成一派的了，它只是比较多同情经部而已。这导师前面有说到，好，所以那里面也经常有经部跟有部的辩论，对吗？那他最后就是他认为有不有道理的理由，就是他是我的生我的父母，我在那边出家，所以他有道理。这样如果不在他那边出家，他就没有道理了。听得懂，他有道理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传承。这样其实他比较，这意思就是他比较认同经部的啦，在道理上经部讲比较有道理，但是我又不能说自己的祖宗没有道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这个是说明在这个几乎他所提到的这些见解，就是有经部跟有部，当时因为辩论而流行，然后也思想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明了。再来，瑜伽行派以这二部为声闻法的代表，如世亲为是二十论，陈那观所缘缘论，都评破这二家。评破声闻就举这两个代表了，那导师说其实部派思想复杂，这两家只是代表当时重要思想而已。好，再来，中观派与伽派又争论不已，形成当时佛教界的四大思想，有部见、经部见、唯识见跟中观见。大家有看到这个顺序吗？这个顺序就是他认为 了义的一个顺序，就是最后那个是最了义的，前面那个是不了义的。中观庄严论就是以这样的次第叙述评论，以中观最为究竟，所以他的立场是什么？中观派，对吗？但是他又是这个随于且行。好，我们看他的这个评断，这边导师提到，有不与经部继承佛法现实立场，主张外界是存在的。那有不以为心的认识外界，外界形象是存在于外界，而不是存在于心事中，也就是心可以直接认识到外境，可以啦。那这一见解被称为无形象之实论。这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心的这个的一个影像啊，它不用透过心现起一个形象再来认识，它直接就认识外境，可以吗？所以它是不利这一种心的形象来认识外境的一个主张。经部以为外界它是存在，这两个都一致，对吗？但心不能直接认识外界，他说不同性质的法他没办法认识了，心只能认识心这一类的。所以在心事的认识中，是上面现起色等形象，然后才能去认识这一个对象，可以吗？就这样就两则了，就是外境先在内心产生一个形样态，心再去圆这一个心所现起这一个形象。那形象是事的一分，所以知识道只是事自身的一分。这一见解被称为有形象知识论，就是他要透过心里面去产生一个形象才能够认识。那有不认为不需要，他直接认识外境，可以吗？那吉户他怎么认为呢？吉户以为经部的有形象论胜过有部的见解。那吉户依于且行派的观点，知是与外界物质，心与色，这个能知能识的这样的一个主体跟外界物质，也就是心跟色，他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心是不可能认识与自己相异的对象，所以对承认外界存在的部派都批评为不能成立。因为他依着于且行派的观点嘛，只要承认外界存在的部派都批评为不能成立，所以经部也认为存在嘛，有部也认为存在，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他认为唯识又比经部跟有部更高一层，可以吗？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接下来于且行派是心外无物的唯心论，也分两派，分哪两派呢？形象真实，跟这一个形象虚伪，可以吗？什么叫形象真实？其实就是有相为事了，那形象虚伪是什么呢？无相为实，就是相没有实体，那有相为实就认为相啊有它相对的真实，还是事的一分嘛，都是依它起，无相为实认为相它就是片剂，只它没有体，可以吗？ 好，那其实就是这两个情况了啊。那导师这边这个首先是形象真实论啊，导师说尘那护法法身等是有形象论啊，也称为形象真实论。外界是不存在，刹那的心体表现为所知的形象，这是二分说，见分跟相分嘛，哈。好，那所了的形象相分与能了的作用，以及觉知，觉知什么？了尽作用的事自体，也就是自证分啊，是一心的三分说啊。所了的形象是相分，能了的作用是见分，可以吗？然后能够确认了尽作用的是自证分啊，知道见分在看相分，那了别的相与见也是从种子生的依他起性。不能说没有，所以也被称为有相为识，相是有它的体性的，是种子所生的。好，这样大家都明白。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圆满第九章第四节。那下星期就可以进到最终章，这一章很复杂啊，要慢慢讲，把一些误会跟大家做一些澄清啊。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